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追随和学习的天路难行客就是圣经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瑟。那首先呢，星源想把约瑟的这一系列经历跟一个名词叫做习得性无助联系起来。当然我们主要看的就是约瑟他为什么没有陷入到这个习得性无助的怪圈当中，以及今天呢，我们又如何去克服男人所面对的这种情况。先来大概看约瑟的故事啊。约瑟原本是雅各最宠爱的儿子，17岁那年呢，他穿着父亲特意为他做的彩衣，就像是欢快的小鸟一样，满心欢喜的就给哥哥们去送口信了。但是呢，谁也没有想到，这件象征父爱的彩衣就成了他噩梦的开端。哥哥们嫉妒他被父亲偏爱，嫉妒他梦中那些看似妄想的意象，他们一拥而上，把他丢进了枯井。他哭喊和挣扎却只换来哥哥们冷漠的眼神。随后呢，哥哥们又把他卖给路过的以实玛利人。从此约瑟从父亲怀中的宠儿就沦为了埃及的奴隶。到了埃及之后，约瑟呢凭借正直和才干，好不容易在波提乏家中站稳了脚跟，赢得了主人的信任。可是命运呢再一次跟他开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玩笑，波提乏的妻子竟然诬陷他，约瑟就蒙冤入狱，这一待就是好几年。从天堂跌进地狱般的人生巨变，如果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恐怕早就心灰意冷，陷入到绝望当中了。但是约瑟没有，他在黑暗当中能够依然坚守对神的信心，这种坚守呢恰好隐藏着去对抗习得性无助的关键。什么是习得性无助呢？就是当一个人反复的经历失败和挫折，感觉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结果的时候，就会放弃尝试，陷入到一个绝望的状态当中。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曾经做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啊，他把一群狗关在设有电击装置的笼子里边，起初呢，每当电击来临，这个狗就会拼命的挣扎试图逃脱，但是呢经过多次尝试，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躲避电击之后呢，即使把这个门给打开呀，这些狗啊再也不尝试逃跑了，而是选择默默的忍受电击，甚至呢就蜷缩在角落里不动了。星源小的时候养过鸟然后那个时候是把野外飞的鸟关在笼子里面，也是起初的时候呢它拼命的挣扎，后来我要把它给放生，把鸟笼打开之后呢，真的也是好长时间这只鸟都不飞出去。你看这种被动接受痛苦的状态就是习得性无助的一个生动的写照。今天我们生活当中类似于笼中困兽的困境每天都在上演。在职场的赛道上，有些兄弟呢就像是陀螺一样，为了升职加薪主动的承担那些又苦又累的项目，经常加班到深夜，办公室的灯光常常陪他们到凌晨，而且呢有人还自费学一些专业的课拿一些证书，希望呢能够用这些技能武装自己。但是呢有一些公司的晋升机制是不透明的，领导呢任人唯亲，那些真正有能力肯付出的员工呢反而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就像是在一场没有规则的赛跑当中，不管你跑多快，终点线却永远掌握在别人的手中。这些兄弟一次次努力，一次次失望，最开始呢是一个充满干劲的热血奋斗者，渐渐的呢就成了对工作失去热情的职场老油条，开始消极怠工摸鱼，不再主动的争取机会。当然我想很多兄弟们的理由都是反正努力也没有什么用。当然了，家庭跟情感领域更是习得性无助的一个重灾区。 有些兄弟们为了改善跟妻子的关系，也学了努力沟通的技巧，主动的分担家务，甚至呢纪念日上那些没有必要的仪式感礼物，过分的制造浪漫惊喜都做了。但是呢，换来的都是争吵冷战，就好像是对着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在说话一样，得不到任何的回应。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付出总是得不到理解，然后慢慢的就从一个积极的修复者变成了关系当中的冷漠者，不再愿意付出努力，因为他们觉得不管我怎么做都改变不了什么。夫妻之间的关系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差。每次说到类似的例子的时候呢，星源都要强调一遍哈，这是一个单方面的例子，因为关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的，我们只是在看我们有可能处在关系当中的时候发生怎样的问题。再说在教育孩子方面，有一些兄弟呢，看着这个孩子在青春期特别的叛逆，成绩也非常差，也试过各种办法，辅导班给他定学习计划，耐心的跟他讲话，结果效果很差。于是呢，就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一天离自己的期望越来越远，就好像呢用双手捧住流沙一样，你越使劲儿，流得越快，慢慢的呢就失去了耐心跟信心。于是呢，就让这个孩子干脆放任自流算了。其实长期的压力跟挫折呢，会改变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分泌，就是当我们反复的经历失败的时候呢，大脑当中分泌的多巴胺会减少，血清素水平会下降，那这种生理变化会直接导致消极情绪还有无力感的产生。同时现代社会还有快节奏的一些竞争，让我们时刻处在压力过载的状态，一旦遭到失败就很容易陷入到自我否定，然后呢情绪消极，最后行为上也退缩的恶性循环。就像我们用手机一样，电池健康度如果跌到 80% 以下的时候呢，手机就会降频，你就会发现尽管电池充满了电但是这个手机还是会经常卡顿死机。那约瑟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就是当我们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才能够打破习得性无助的枷锁。其实这个答案呢，就藏在约瑟的人生选择里面。约瑟被卖为奴隶的时候，他没有自怨自艾的觉得我这辈子完了，而是迅速的调整心态，在波提乏家中兢兢业业，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价值。他没有把自己呢定义成是一个 loser， 而是专注于自己当下所能做的事情。这种行为方式呢，就跟认知行为疗法当中的 ABC 模型有一点像，就是事件 A 不直接决定结果 C， 真正起作用的有可能是信念 B。 在职场当中遭遇到不公，与其抱怨领导偏心制度不合理，不如像约瑟一样专注去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学习新技能，拓展人脉资源，改变消极的思维模式，才有可能去重新书写人生的剧本。我们看约瑟在监狱的日子当中呢，他没有因为看不到出狱的希望而绝望，而是在有限的环境当中去寻找机会。他观察周围人的需求，为酒正还有善长解梦，这种主动积极为他以后的人生转机埋下了伏笔。其实这也启示我们把大目标拆解成小任务，就像是健身减重一样，不要一开始呢一下子一个月要瘦20斤，这是难以实现的，也伤身体的。比如说每天多走2000步，每顿少吃一点饭，从这些小目标开始。如果你真的有条件和勇气创业的话呢，那你把年入百万的大目标拆解成季度计划、月度任务，甚至呢每周都要完成的一些具体的小事儿。当我们每完成一些小目标的时候呢，大脑就会分泌内啡肽和多巴胺，这些快乐的因子呢，能够有效的去对抗无力感，让我们越走越有动力，一步一步去朝着更大的目标去前进。还有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支持的系统，有人生的后援团。约瑟在监狱当中的时候呢，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通过帮助酒正和擅长解梦建立起了人际连接。这份连接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呢，也成为他人生的转机。 我们在困境当中呢，不应该自己扛，和教会的弟兄倾诉职场的委屈，或许他们能够分享类似的经历，给你鼓励和建议，哪怕只是跟公司打官司获得更多赔偿，那这也是有用的经验嘛。其实在彼此的鼓励当中，我们往往能够找到如何破局的灵感。有的时候呢，人的这种所谓的韧性就是在社交支持当中获得的。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而一群人的支持才有可能会让我们走得更远。同样，我们也看到了约瑟在各种各样的境况当中，他都会紧紧地依靠神，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神的信心和敬畏，这是他对抗无助境况的一个最大的力量。他没有因为被卖为奴隶含冤入狱就去质疑神，而是相信神有他的美意。他的祷告不是走形式，而是跟神真正的对话，就像是大卫在诗篇当中大胆的倾诉，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把内心当中的痛苦、迷茫、愤怒都告诉神，在敞开心扉中拥抱神的恩典。以赛亚书41:10说，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这是神的应许，他能够穿透所有的绝望给我们力量。相信神的主权和计划能让我们用更长远的甚至是永恒的视角去看我们当前的困境。约瑟从囚犯到宰相，印证了耶利米书29:11所说的，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当下所遇到的困境和挫折，或许正是神预备更大祝福的序章。所以亲爱的兄弟，今天不论你处在怎样的情况当中，不管是感情受挫，还是事业上的连续的失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等等，千万不要陷入到习得性无助的这个怪圈当中，哇，觉得自己没希望了，就这样了，然后放弃了努力。我们要耐心的等候，去坚定信心，相信神的时间。如果你正在经历任何困境，也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彼此代祷，互相鼓励，而且说不定正在听节目的弟兄他们有着不一样的办法可以分享给你。好的，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献上祭。